各位听众，六四二十六周年前夕，流亡美国的中国宪政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伯树先生在香港推出书著《改变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潮》。作者在其哥大教程《当代中国九大思潮》的基础上，梳理分析六四以后中国思想界的不同主张，并以宪政自由主义者的眼光加以评论，认为自习近平政权上台以来，中国思想界形成了以三左合流、自由知识界分化为特点的严重分裂。六四事件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目前的这种分裂具体表现是什么？造成这种分裂的主要原因何在？这种分裂又会如何演变？张伯树先生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张伯树先生，那首先呢，您这本书呢是以六四为起点，是梳理六四以后就是最近26年来近30年的时间里面的这个中国思想界的这一些观点主张啊。那首先您能不能解释一下这本书为什么要以六四为起点？六四事件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不同政治思潮的这个起落兴衰呢？就是六四之前和六四之后的中国思想界，它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
六四之前呢，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思想界的状况不像我们后来出现了这么多不同的思潮。我们可以讲的话呢，六四以前，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甚至全民上上下下，大家还是有基本共识的。这个共识呢，就是第一要结束文革，文革那样的事情不能再发生了，是吧？第二，中国要往前走，而且这个走的话呢，是推进中国的经济改革，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认为这才是中国的这个希望所在。所以在当时整个80年代那10年，这个方面大家是有基本共识的。但是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特别是开枪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往后的历史就全然不同了。这个从思想界来看的话呢，出现了很大的分化，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这个当然最根本的原因呢，是由于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国共产党政府对学生和市民这种镇压，它导致了一个重大的后果，就是说的话呢，政治改革停滞甚至倒退，市场化的进程的话当然还在继续啊，这出现了一个权贵资本蔓延疯长，然后到泛滥，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边的话呢，这个过程很清楚。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当然激起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的矛盾，人们对这种现象也开始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解读啊，这是一个。再一个的话呢，就是六四以后20多年的时间里边，中国在经济上应该说它还是取得了相当的进步，所谓经济起飞嘛，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临这个事实的话呢，可以说现在的中国的确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解读，到底怎么看这个现象？一个专制政权如何可能在维持它的统治同时又促成了经济的增长？这样一个现象的话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带有尖锐性的一种思想上的挑战，整个中国社会的话也在解读这个事情。此外还涉及到比如说这个传统文化的角色到底怎么看，这些问题的话呢，都是六四以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这些问题都凸显出来。我在这本书里边所讨论的九种思潮，绝大部分都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90年代以前，或者说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社会的基本共识，我们可以说它基本上是个自由主义共识。尽管自由主义这个词在当时并不常用啊，而90年代以后，就是六四以后到现在，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对中国问题的一种看法、诊断、是吧观点。那么这些观点折射出来最近的20多年中国所发生的剧烈的变化。
那您在对这九种大的思潮的梳理分析之后呢，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当今中国的这个思想界呢严重的分裂，特别是呢有您提到这个三左合流、自由知识界的分化，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表现是什么？您提出来这个所谓的分裂具体指的是什么？
这个还需要做一个铺垫。我说的话说中国当今思想界出现了严重分裂，实际上指的是最近这2-3年以来，这个问题显得非常的凸显，就是中共18大、习中央上台以来，这个问题特别的明显。那么在这之前的话呢，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到本世纪头10年的前面一段时间，大体上相当于江泽民当政和胡温当政的前期，这段时间里边的话呢，中国思想界已经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但是那个时候各种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虽然也有，但是分裂的程度不像现在。那个时候我们发现的话呢，当然自由主义一直是对官方是有所批评的，因为自由主义强调的是要捍卫公民权利，要限制政府权利，这是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因此按照这个主张的话呢，那对官方的很多做法当然他是批评态度。 但是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像新左派、像毛左派这样一些观点的话呢，尽管他们是站在左的立场上面，但是他们当时对官方也还是有批评的。这个我们应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讲，一些个毛左派的学者、新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他们也会批评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现象，是吧？尽管他们的理据在自由主义看来是有问题的，是吧？但是这个情况在最近两三年以来，就是这个中共十八大以来，这个情况是有变化的。那么这个变化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我在书里面讲到的，出现了三左合流的趋势。三左合流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新左派、毛左派和这个官方的意识形态三个东西之间现在走到一起了。新左派、毛左派过去对官方的某种意义上的批判现在看不到了，他们更多的现在是向官方意识形态靠拢，向政府靠拢，无原则的现在开始支持这个现在的习政权的这样一个意识形态。那这种三左合流的话呢，是中国左翼思想界的一个重大变化，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当然就是右翼，就是自由知识界这一块，自由主义是吧？这个中共党的民主派、宪政社会主义的一部分，这些部分的话呢，从最近两三年的情况来看，也在发生分化。我这个分化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由于习近平当政以来，中共在意识形态的控制方面进一步加剧了，整个中国的思想氛围在左转，对媒体、对高校、对出版这些方面的这种控制啊，对网络的控制都在加剧。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原来的一部分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部分相对温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原来说话的空间现在被进一步挤压了。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说，在北京也好，在中国国内其他地方也好，感到很痛苦，甚至感到很彷徨。其中的话呢，有些人现在不再说话了，也有些人的话呢，现在趋向于更激烈的一种态度，不但是反对这个体制，甚至公开的批评这个政权，甚至有的更远一些的话，觉得这样一个政权的话呢，不应该再继续下去。这些观点在自由知识界里边现在也开始出现了。所以呢，从自由知识界这一块来讲，那么这样一种分化也是最近两三年以来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情况。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思想光谱，左边是三左合流，右边的话呢是在急剧的分化。所以总的说，我说当今中国的思想界是一个严重分裂的状态。
那这个分裂的最主要的原因具体来说是什么呢？就是伴随中国社会这些年政治和经济上面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方向，还有这习近平政权新的路线吗？
这个分裂的主要原因当然是，首先是由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在整个的统治方式上面也有了一个重大的转变，或者他这种专制的强度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整个社会它的社会氛围现在在走向极化，是吧？在高压之下的话呢，我们看到原来的一些个社会的自由空间现在被进一步压缩了，这当然是导致今天中国思想界分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呢，也要看到，就是过去二十多年以来，那么在一个专制控制之下，其实整个中国社会一直没有能够机会对中国当代历史上的很多重大的事件进行反思，进行公开的讨论，进行透明的辩论。这种情况其实过去一直就没有能够出现，是吧？当然这里边的话呢，会涉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有的朋友可能会讲说，如果说没有这种讨论的话，中国为什么会现在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思潮呢？好像还出现了九种思潮，甚至有人说，有的说十种，有的说八种，看起来好像中国的这个言论场也还是有自由的嘛。也可能有的朋友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我这里面要简单的解释一下，是吧？这个九大思潮我所讲的这些个不同的观点，其实的话呢，在九十年代以来有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个方面，我们看到的确有一些个不同的观点，有些甚至是批评官方的观点，至少在前边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边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这说明了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还是在往前走。当时的江泽民也好，胡温政权也好，他们在打击意见方面，虽然说他们也在一直在打压，但是打压的力度从我们现在来看跟今天相比的话，那么它是相对弱的。这个给中国的民间的思想的话呢，提供了一定的有限的空间。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呢，正因为它这个空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这些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思潮，它在表述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个度的，它自己不敢的话全面的放开。有些话题的话，在中国国内绝对是禁忌，比如说你不能公开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吧？不能公开质疑或者否定中国现存的政治制度。这一条的话呢，绝大部分的各种各样的思潮这些代表人物他们自己也清楚，所以他在表达的时候的话呢，他会自己考虑这个度，考虑这个点。那在这个意义上的话呢，我们又可以说中国的九大思潮各种不同观点之间的论争 其实它是带有某种表面性的，一些个最核心的问题未必能够真的反映到九大思潮在国内公开的这个论证的场合。这样就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专制控制之下，中国的一些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的当代的问题，我们一直就没有得到机会进行真正的反思。比如说像文革，比如说像六四，明年就是文革50周年，是吧？我们现在发现中国国内很多人还在留恋文革，像毛左派、新左派的一些个头面人物，他们一天到晚还在讲文革如何如何的好。这种东西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民族，曾经经历过文革10年动乱，如此深重的苦难的，是吧？这么一个民族，我们居然到现在对于文革这段历史，是吧，还没有一个大家能够说得过去的相对一致的一个看法，是吧？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深思的现象。这个分裂的话，您刚才问到说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我可以简单的总结，第一句话就是最近2-3年以来这种高压下社会气氛的激化，是吧？在这个习近平的新集权主义统治之下出现这种分裂是必然的。第二句话就是在过去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边，是吧，也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后到现在为止，由于它一直上总体的一个专制控制，所以中国社会一直没有机会进行深刻的反思，中国的思想界有许多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流于表面的。我觉得这是导致今天中国社会中国思想界分裂的更长远的一个背景。
那您怎么看这种分裂状况的前景呢？那不同的思潮之间是不是有可能找到一个共识点呢？
这个我现在比较悲观，说老实话现在很难。中国现在是一个就是思想层面从社会层面都属于一个高度分裂的这么个状态。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如果我们要想改变，我觉得只有一个唯一的前提，那就是说的话呢，中国能够推进大家呼吁已久的政治转型和民主化的进程。因为只有在推进民主化的进程的过程当中，中国才有可能逐渐的放开言论，让不同的观点能够更实际的能够更深入的进行对话，而且能够开放过去长期被禁忌的那些个领域，是吧？像我刚才提到的文革，如果我们社会我们整个的民族不能对这么一个历史进行一种真正深入的反思的话，那么我们永远不会迈过这个坎去。更何况的话呢，有不少朋友现在讲说中国今天文革似乎有重来的趋势，就是说呢，要想真正解决中国今天的这种思想界的分裂，它的前提是我们要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我们要推进中国的政治转型，是吧？只有在这个开放的条件之下，是吧，那么不同观点之间的对话才可能真的进行，那么这种分裂才可能真的去弥补。
那我们就回到您的这本书的结束语，您在梳理了这些思想之后，指出了这个思想界的这个严重分裂的这个局面之后呢，提出来改变中国仍然是我们不变的初衷，而且您相信呢，就真正指明中国前途的还是自由主义的主张。那您这种信心从何而来呢？
好的，我这个全书的话呢，整个这部书立论的出发点是宪政自由主义啊，我本人当然也是信奉宪政自由主义。宪政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就是要限制公共权利，对政府一定要限权，一定要问责，对公民要高扬他的公民的权利。当然这两条要实现的话呢，必须通过使这个社会的政治结构更加合理化。这个所谓政治更加合理化，就是要通过政治转型来完成中国的政治结构的重建。这个过程的话呢，我相信也是我们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朋友们大家共同相信的，就是说它是中国未来的唯一的一个前途。在这个书里边的话呢，我对其他的各种思潮当然做了很认真的很详细的很系统的梳理，做了很多的对话。其实我是在讲明一条，就是我们其他的这些不同的思潮在某些个具体的环节上大概也不能说他们都是不对的，有些个还是有合理的成分的，但是就解决当今中国最根本的问题而言，自由主义所提供的答案是最合理的啊。那到现在我自己仍然是这样认为的，而且整个这部书是在贯彻这样一个观点。
那我们现在看完了结束语，我们现在翻回到您这本书的序言，您提到就是您写这本书的初衷，除了梳理中国现在思想界的各种思潮之外呢，您提到是听课的学生，这些学生大部分呢都来自中国，是他们让您看到了写作这本书的价值，能不能具体的介绍一下？
那我得需要把这本书的背景简单的介绍一下。写这本书的话呢，其实是因为我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讲了一门课，这个课已经讲了几年了，课程的名称呢就叫当代中国九大思潮。这个课的话呢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门正式课程，学生的话是要拿学分的，来听课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特别是中国大陆。在讲课的过程当中，当然和学生有很多接触， 我也确实感到我们的学生们说他们都很好，他们都很想去了解中国当代的历史，了解中国到底在过去发生过什么。那么正像你知道的，在中国现在的教育系统里边的话呢，对过去历史上很多事情，或者是避而不谈的，或者是歪曲的去讲的，我们的学生呢到现在为止，他缺乏对中国当代史的一个完整的景观，缺乏对很多历史事实的真实的了解。所以我觉得话呢，我自己是有责任通过这样一门课来给学生提供更多的信息。在讲课的过程当中，我也感到很多学生他们是有一种极强的求知欲，他们希望能够了解更多的东西。后来的话我都感到了，我这个课嘛，毕竟这个学生有限，如果能够通过写作的形式把它变成一本书，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听到关于这段历史的这样一个解释，我想应该是对我们的年轻人有益的。这是让我这个萌生不但讲这门课是吧，而且把这门课变成一本书这么个想法。
那您提到了中国教育体系里面对历史的这种片面的歪曲性的这种知识传授啊，那么这些在中国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如今在这样一个新的言论自由、各种不同观点可以自由言说的这种环境下，他对于您这个堂课上所讲的不同于官方主导思想的这些思潮，还有这种不同思潮之间的这种交叉交锋的这个情况，他的接受程度如何呢？会不会有一种首先一种排斥，哎，这和我在国内接受的这个思想是不一样的，这和官方主流意识是区别太大了。
是这样子，绝大部分学生我看不到你刚才所说的这种排斥现象，对吧？因为毕竟的话呢，他们到国外来留学是吧，他们渴望得到新的知识，对吧？他们对原来在国内接受的这套教育也并不是说从心里面就全无怀疑的，不是这样子，对吧？有些学生可能对接受新的知识会有一个过程，但总的说我觉得他们的姿态都是积极的。但是呢，我自己的这个教学体会当中，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对吧？就我们当下的这一代学生，80和90后这些个年轻人来讲，的确有一个问题，从他的知识建构来讲啊，一个就是刚才我说过的，他们对中国现当代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甚至是刚刚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像六四这样的东西，由于官方刻意回避和筛选，很多学生甚至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基本史实，这个六四到底怎么回事，文革到底怎么回事，大饥荒是怎么回事，反右是怎么回事，这一代二三十岁的孩子们，他们很多是至少是不清楚的，有些甚至是不知道的。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它不仅仅是很多史实不清楚，如何来分析这些史实，是吧？如何建立在一个新的比较正确的一种历史观的基础上来观察中国，我们的学生在这方面当然欠缺的更多。这个当然不是他们造成的，是中国现代的到现在为止仍然在继续的这样一个党化教育体制所造成的。这当然是我们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吧？我们说呢，一个国家是不是有希望，它的未来是不是有希望，那要看它的年轻人。如果中国一代年轻人，新的一代，他们对中国这个历史，对中国的今天，是吧，是处在一个非常混沌的，甚至是这个被歪曲的、被扭曲的这种理解基础上，那么我们说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这也是我自己感到深深的有一种责任，通过自己的教学，通过自己的写作，来尽可能的提供一些个新的知识，尽可能的提供一些新的观察国家、观察这个社会的理论的视角，是吧，一种新的历史观。至少为我们的学生提供一种新的选择，使他在理解这个国家的时候的话呢，多一个尺度，多一种参考。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流亡美国的中国宪政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伯树先生的采访，介绍他的新书《改变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潮》。这本书由香港素源书社出版，田园书屋发行。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您收听，下次节目再会。